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你的话是生命，是能力，是亮光。主啊，愿我们今天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亮光，领受你的能力。主啊，也让我们的心愿意顺服的时候，就得着你早已预备的福分。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要讲出埃及记哈第20章十诫啊，就是神的律法典章和训词哈。那么这章看上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读了哈，你们也打开你们现在的圣经啊，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都是一些禁令啊，里面讲到你不可拜偶像啊，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啊，也不可以在主日的时候去做其他的工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你看这个光这个不可哈，它里面差不多有17次讲到啊，你不可做什么事情。但你们看到我今天的题目呢，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哈。那么这个禁令和这个爱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呢，是出自雅各书2章4节里面啊。我们都知道雅各书呢，就是刚刚有诗歌也在唱这个雅各啊，是歌中之歌啊，它是用丈夫和妻子这种美妙的爱情哈来描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讲到这个主啊把我们带入烟眼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让我们享受他爱的喜宴啊，表明神和我们的关系呢是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哈，这是非常美的一幅画卷。那么这个旗国有国旗哈，君有君旗。那么这个旗呢，一方面表明嘛你这个团体是属于谁的，另外一方面呢也代表一种保护哈，比如说你是加拿大公民，你就在加拿大的国旗之下被保护。我们呢都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在天父哈他的爱之旗的保护下面，所以我们的一生都是活在他爱的保护里面啊。所以呢这是很蒙福很有盼望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十诫它颁布的时候，我们上一次马英杰牧师来讲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在神先实行了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他一个爱的恩典的一个拯救。因为神听到了百姓在埃及的哀声，也看到了他们的苦情，然后呢他就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哈，用了十灾的这样神迹哈，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呢后面当埃及军兵来追赶的时候呢，神又显神迹啊，让他们过红海走干地。在旷野呢又给他们赐下了水呀、玛纳、鹌鹑哈。在第一场征战的时候呢，他又为他们征战，胜过了亚玛利人。所以神呢他一路上都在不断的对他的百姓彰显他的慈爱啊，他是以爱为旗来带领他的百姓出了埃及啊。那么他是先显明了他的爱，然后呢才颁布了律法。那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颁布律法呢？就是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百姓进到这个迦南地哈，就神的应许地之前啊，在那个山上特意的为他们颁布了十诫。因为他们要去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呢，是一个异教之风盛行的一个偶像之地哈，所以神呢他特别的给他所爱的百姓立了规矩啊，设了界限啊，定了指南，就是为了特别要保护他的百姓，免得他们受当地那些偶像的这个辖制捆绑啊，甚至呢就是在背后呢就是这个恶者哈，要把他们毁掉哈，掳掠。所以呢这个十诫是神一个爱的条例啊，正如圣经上所说哈，神所爱的 啊，他必管教哈、啊。所以这个爱呢是要管教的啊，不是任凭哈、啊。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教育孩子都知道哈、啊，我们是给孩子要立规矩的啊，不是任凭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啊。啊，比如说我就是对我儿子，他们都是说你最晚什么时间回家啊？他现在到了 teenager， 你跟男孩交往，跟女孩交往，你的规矩是什么啊？还有就是你什么时间？啊，是你读经的时间，亲近神的时间，什么时间是你学习的时间，什么时间干活，什么时间玩啊，包括你玩游戏的时间都是要有掌控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啊，不是随他们随便的啊。所以我们家长定这些规矩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辖制他们啊，是因为爱他们，保护他们啊，让他们啊都能够在这个啊规矩里面哈、啊、他们能够啊知道怎么样啊、很自律的这样去生活。所以呢你去管教的时候呢是需要花时间的啊，但是当你任凭孩子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表明你的爱，因为你连时间都不肯给他，不肯管他哈。所以十诫也是如此。那么十诫同时呢也是在圣经章的一个啊自由的大宪章哈啊。其实我们可能不能理解，哎呀，这都是禁令啊，哪有自由可言啊？你知道这个世人哈、啊，包括我们基督徒，其实都有很多的误解啊，就觉得这个宗教是什么呢？就是不可吃啊，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做哈、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说犹太教呢，你不能吃猪肉啊；这个印度教呢，不能吃牛肉啊；这个佛教呢，就什么肉都不能吃；那么基督教呢，就不能吃血啊。所以很多限制。那么所以我们对于十诫也有误解，就觉得十诫嘛就是不让我们这十几条啊，就是不让我们做，就是禁令哈、啊、是很严厉无比的，就是人都是很难守的这种啊规条哈、啊。其实呢一条否定的诫命它呢所产生的自由是多过一条正面的诫命哈、啊。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一条正面的诫命呢，你就把这个路限定在这一条上。但是否定的诫命呢，就是说除了这条被否定的，其他的路它都给你敞开了。你比如说伊甸园的例子，在伊甸园里面啊，唯一一条否定的诫命就是神说只是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然后呢神留下了整个伊甸园的这个果树，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你看到这个否定诫命的自由哈，就比如说我儿子哈，他是花生过敏嘛，两个儿子都花生过敏，老大呢还松子过敏，所以每一次出去吃饭先问有没有花生有没有松子，好了，这两种的东西你不能吃，有这个沾的你也不能吃，其他的你都可以吃，是为了保护，因为他吃了他就会非常痛苦而且可能会死，这是一种保护哈，那么也是一种自由。所以当我们接触十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精神呢不是一个这个只是下达一个禁令哈，好像让我们永远活在一种恐惧里面啊，这个威胁当中哈，而我们应该能够像诗人一样哈，就是在诗篇119这个经文应该有吧啊，诗篇119:97-45，你看诗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啊，因为呢你越是让你的生活跟神的话语维系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越能够享受生命中的最高自由哈。我们很多时候自由就是哎呦，我言论自由哈，啊，我这个财务自由哈，我宗教自由，我各种自由。其实最大的自由就是你脱离罪对你的辖制，老我对你的辖制，撒旦对你的捆绑啊，世界对你的诱惑，这个就是你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要靠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思考十诫哈，应该有的方式呢，就是十诫是以爱为旗，是真爱的啊最高享受，它也是自由之旅哈、啊，是生命的最高自由。还有呢，当我们仔细去看十诫的时候，你发现每一诫其实它都表达了神的一个属性和形象的某一个特质啊，比如圣洁啊、尊贵啊。慈爱、公义、良善哈，你知道我们原来被造的时候都是有神的这个荣耀的形象哈，但因为犯罪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了，那么在基督里呢 我们就是要恢复这个神的形象啊，这就是成圣之路，就是恢复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啊。所以当我们去遵从十诫的时候呢，你就会就在我们里面就会引发出神的形象来啊，就是这种爱的，特别是那种爱的形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这个爱的能力去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也能够爱人如己哈。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这样说，耶稣说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是十诫的总结哈。爱神爱人啊，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你看十诫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爱的律例，而且也让我们能够去爱神爱人。所以整个十诫呢是适合全人类的一个道德律哈。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领域，比如说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啊，也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整个的过程哈，包括思想啊、言语啊、行为啊，人就是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领域、三个过程哈。那么十诫的前四诫呢，它讲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诫呢，才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那么它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神必须要居于首位，爱神是很独特的事情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去满足人的需要啊啊，比如说所谓的人道主义啊，我做这种慈善啊啊，或者是社会福音啊啊，其实都是偏了。宗教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爱、顺服和奉献哈，我们要记住哈。那么前面我们先讲前面四诫哈，就是我们啊，第一大点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哈。我们先看第一诫哈，第一诫这样讲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这里告诉我们呢，准确的敬拜对象是什么？就是独一的真神啊，他我们要对他呢要忠心不二哈。很多人就啊，我那个前一段时间听一个没信主的人说，他说啊，你们这个神太霸道了啊，就是他是真神，那我也可以信这个神那个神，都道同归一，不挺好的吗？哎，就像你说这个啊，我儿子啊，我和于牧师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然后他觉得哎呀，玛格丽阿姨挺好，老给我吃的猪肉吃。哎，阿姨不错，那干脆让她当妈吧。啊 ，Pastor John 对我也好啊，带我出去玩什么的，我就让当她当爸爸嘛。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神的独一性就是这样的，他只有这样的父母啊，别人再怎么对你，他也不是你的父母，这个是独一性。所以呢，我们要有对的、准确的啊敬拜对象。所以其他一切拜偶像呢，都是抵挡神啊，都是攻击神。啊，你的认贼作父，你这不更是抵挡神，更是攻击神呢？所以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就造很多的偶像哈，就是把神的荣耀归给了一些神所造的人物，还有日月星辰哈，像过去拜什么太阳神啊、月亮神啊，又拜什么牛神、蛙神啊，对吧？那现在很多年轻人拜什么追星啊，这个女神啊、男神啊，然后来一个什么偶像明星啊，全部都是一些抵挡神的事情啊，他们自己都不觉得。那你说哎，我们基督徒很好，我们就是拜独一的真神，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常常以自己为神啊，很多人以儿女为神啊，把儿女的事情放在首位啊，以家庭事业为神啊，甚至是以享乐为神。那什么是偶像啊？偶像就是说你以此为自己最大的满足。所以你现在想想看，什么是让你感觉最满足的？游戏吗？电视剧吗？还是吃喝玩乐呢？还是你每一天，哎呀，有些人就是把家里打扫的像宾馆一样，他就特别感到满足哈。其实这些很多时候，当你把这些东西的满足哈大于神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拜偶像啊。所以人应当怎么样呢？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诗篇三十七篇四章，还有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他都这样讲哈、啊。他说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啊，我们要以耶和华欢心啊，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才是一个我们跟神的正常关系哈、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就读经祷告嘛，读经祷告是一个方法啊。我今天早上问我儿子，我说你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啊？跟神建立关系啊，亲密关系。我说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啊？他也答不出来了。我说就是以神为乐，你想到神就喜乐啊，你想到神你就心里满足，这就是正常的跟神的关系。那你说，哎呀，这个我没有违背的一条哈，我这点都做到了啊。比如说我就举例什么是违反第一条哈，诫命就是你不肯读经不肯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不愿意去认识神，因为这是你亲近神的一个方法啊，或者你不愿意敬拜啊，就是你没有敬畏啊，你不思念神忘记神。还有就是我不愿意侍奉啊，你心里不肯顺服啊，你还是要自我中心啊，我们不肯奉献金钱，不肯奉献时间啊，这些都是啊，偷窃哈、啊、神的，等一下会讲到偷窃神的物哈、啊。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特别小心，你不要认识神，反而活得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你说怎么叫活得像没有神的一样？就是你贪爱世界哈、啊。当你爱世界的时候，您说你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哈，现在最有智慧的是谁呀、啊？就是所罗门，因为神给了他最大的智慧，他求了啊，而且最富有最有钱的人就是所罗门吧，没有人能够胜过所罗门。他写的那个传道书里面，他说我要试啊，他要用什么试呢？我要用喜乐，用智慧，用知识啊，用劳碌啊，用这个宴乐啊，甚至用大的工程盖房屋啊，盖宫殿啊，还有这些花园工程，我要来试。他说我心所乐的我没有一样禁止他不去享受的。他说我眼看看不饱，对，我耳听听不足。好了，他试了这一切，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你看整一篇传道书，他就是一个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说凡事都是捕风，都是捉影啊，都没有意义啊，我真的是万事让我觉得厌烦，我甚至恨恶生命。这就是一个世上最有智慧最有钱的人，当他在世界里面去满足他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结论就是虚空普风，毫无意义。所以他在最后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写道，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诫命，人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敬畏神，谨守诫命，这就是人当尽的本分。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现在活得怎么这么苦啊，啊，怎么这么乱呀，你要好好省察，你已经在第一条上出了问题，就是你没有把神当神去敬畏他，你心中可能有其他的偶像。诗篇十六章 四节特别说到哈、啊，当你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愁苦哈。那么第二戒呢，他就是在这讲理说啊，我们不能够啊这个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仿佛这是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也不可跪拜那些偶像哈、啊、而且神是个祭邪的神啊。这个好像和第一条差不多，但他这里讲的是一个敬拜的方式，你要有准确的敬拜方式哈、啊、就是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不要弄一些什么形体啊，这些视觉的效果哈、啊。比如有很多人就喜欢在车上挂一个十字架，哎，就挂一个十字架，这神与我同在了。我那个圣经摆在床头，神与我同在，我可以睡觉了。那我再挂一个耶稣的像，挂一个圣徒的像，拜一拜，然后他保我平安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神呐、啊，你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哈、啊。我们很喜欢。啊，把神形象化，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他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他特意没有显现出任何的形象，就是告诉你是一个灵，他只有声音出来，他的话啊，所以圣经 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敬拜神的正确的方式呢？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生命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哈，这里说到，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啊，里面十一节、十五节、十六节、二十节讲到，他说你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哈，你要默想他的训词典章，你要在他的律例当中自乐，你不能够忘记他的话，你要时常切慕他的典章，以至于心碎。你看到吗？就是这个对神的话的态度是应该这样子的啊，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敬拜的根基。啊，在这个第二节里面，他特别说的，神是个忌邪的神哈。忌邪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嫉妒。你说，哎，这个神怎么还嫉妒啊？这个不是不好的吗？他这个地方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丈夫他不能够容忍跟别人去分享他自己的妻子。在座的每一位丈夫，你可以说，哎呀，我很大方，我不嫉妒，我的妻子随便分享，可以吗？不能，就跟那个父母一样，这是独一的啊，这是一个专门的。但是他在这里特别又提到哈，如果哈，你这个做父母的要小心，如果你是拜偶像的，他在这里特别提到拜偶像的怎么样，你的儿女三代四代都要受咒诅。那么这里也讲到爱神的父母呢，你的后代祝福千代万代。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留给儿女的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给他们物质上的富足，但实际上呢，这里讲到爱神的父母，上帝就一定祝福你的后代，一生都有他的保护，他的引领啊，还有他的祝福。那么拜偶像的父母呢，你的孩子就会在咒诅里面。所以很多人羡慕，哎呀，富二代啊，官二代啊，他们的起点不一样，对不对？其实最有福的就是新二代。其实我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发现很多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他们虽然有些时候跑了，远离神，但是因为敬虔的父母，神永远都会把他们找回来，而且永远都会，就是真的是看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去羡慕什么富二代、官二代哈，我们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新二代、新三代。在这里你还看到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这个你看咒诅呢，它是说三代四代，但是祝福呢是千代万代。你看到神的性情了吗？就是他是一个愿意祝福人的神，他不愿意咒诅。所以神为什么在圣经说他的愤怒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向我们怀的都是美善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从这个实践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帝的这个属性哈。好，那么第三诫呢，第三诫就讲到说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哈，这个指的是你敬拜的态度啊，你要敬畏神啊，你不能够冒用乱用或者是轻视亵渎神的名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你要谨慎你的言语，我刚才讲到思想、言语、行为，这里是说你要谨慎在神面前你的言语啊。有一些人啊，就是滥用神的名，为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人啊、事啊、还有物啊来祷告。像有一些人就为那些明明知道这个总统他不合神的心意，他所定的政策都是抵挡神的，你还要为他祝福，这就是滥用神的名。还有呢，很多政客现在啊，在美国啊，就是就职的时候按在圣经上啊祷告，其实他根本就不信神，他也不愿意顺服神，他就是嘴上亲近神，他的心远离神。还有呢，在家里面我知道有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啊，她的先生不信啊，在家里面就轻视啊，或者是藐视神，姐妹心里就非常生气难过哈。为什么？因为她敬畏神，她看到人不去敬畏神的时候，她就 生出那种气来。其实这个是对的哈，当然你尽量不要去跟她发火，你就为她祷告吧。这个是第三戒。那第四戒呢，就讲到安息日了啊，这个大家是要特别谨慎，很重要哈。他讲到就是我们的敬拜的时间，刚才讲到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方式，还有敬拜的态度，这里讲到就是敬拜的时间。 你看神创造万有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呢是六日造物造人，然后第七日他就歇了自己的工，进入安息，他赐福给第七日，那个呢就是指的七日的第七日是周六啊，比较别扭哈，是七日的第七日是周六啊，这个安息日是适合所有全人类的。那么到了主耶稣啊，就是他完成了救赎大功呢，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不是主日崇拜吗？是纪念主耶稣复活，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那么这个是指的七日的第一日是星期天，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星期天来守安息。说明什么呢？就是上帝无论是创造也好，救赎也好，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进入安息。所以我们要知道安息日是一个安息，就是主日是一个安息啊，喜乐敬拜神的一个日子啊，是神特别为人所设立的。因为在人犯罪以后啊，他就有一个咒诅嘛，就是你要汗流浃背的啊，血流满面的，你要去劳苦，这是一个咒诅啊。所以神说你要在第七日的时候呢，安息日的时候，你要进入我的祝福，因为神也是这样，他在第七日安息了，所以我们要像神一样，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这才是人类最恰当的生活方式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很麻烦呀。啊，特别现在也是可以在网上了吗？哎呀，行了，就不用去到现场了，就在网上聚会，太麻烦，太浪费时间，来来回回开车，又得吃又得穿啊，就觉得很麻烦，是个捆锁。甚至有一些人说，哎呀，这星期天太耽误我儿子的时间了，太耽误我女儿去跳舞了啊，要不然他们就可以打 hockey 啊，然后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要出去玩啊，这一主日崇拜把这时间都给占用了啊，怎么出去玩呀？他觉得，哎，孩子学点东西，孩子出去玩，给他看各种玩各种，是对孩子最大的祝福。殊不知你已经夺去了你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进入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啊。所以我们要做智慧的啊母亲父亲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看重这个安息日啊，主日在底下呢，哎呀睡着了。当然我们的敬拜时间不太好，下午两点很容易睡啊，所以你们呢就是最好提前睡一会儿，别到这儿来睡啊。然后呢拿着手机，你也不知道他是看圣经还是在那玩啊，一会儿发了信息再用手机调个情，我的天哪，你说上帝怎么看你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在安息日你要竭力的进入神的祝福里面去啊。所以主日我们应该好好的去预备，好好的去计划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应该以这一天为中心来准备你的其他的日子啊，而不是在主日的时候你劳苦的不行。哎，我告诉你，你越劳苦你越不能进入安息，你就是恶性循环，你就会越活越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就是越活越累哈。所以呢，你当把这个主日分别出来，你就好好的去敬拜神，进入他的安息，神就祝福你其他的六天啊，他就让你过上以神为中心，以神为而活的日子呢，就是真正蒙福的日子哈。你的生活里面就会充满了平安、美好，还有喜乐哈。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你要是相信这个神是天地的创造者啊，他掌管一切，那么他掌管你的生命生活，怎么会有错呢？但现在世人就是嘴上说有神，实际上活得像没神一样。人自己管理自己啊，我要工作，我要学习，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特别是这个现在国家政府全部都是人在治理，那些君王哈，诗篇第二篇啊，二到四节，十到十一节哈，这个讲到什么？世上的君王承载一块商量，商量做什么呢？抵挡耶和华啊，要挣开这个捆绑，要脱去绳索，然后神怎么样？他在天上耻笑，然后呢？他说你们应当醒悟，君王你们应当醒悟，你们应该受管教，你们要存敬畏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你现在看我们这个时代啊，充满了各样的患难，天灾人祸，疫情已经肆虐三年啊，人用了多少的办法，还有这些战争啊，俄乌战争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些都是影响，不光是影响那几个国家， 全世界受影响，还有饥荒啊，通胀啊，包括这些罪啊，真是罪恶滔天，这都是上帝在天上来管教我们世人，就像刚才主席所祷告的，要悔改啊。所以我们一定做基督徒要特别谨慎，我们主日我们要有别于其他的六日，你要分别为圣，你要为神而活，你要活得像神啊。在这个以赛亚书哈，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30章15-16节到18节啊，他怎么说呢？耶和华这样说啊，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他说什么？你们竟自不肯。你看到了吗？神说你们竟自不肯，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他说你们说什么呢？他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然后呢下面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啊。然后神说追赶你的也必飞快。人类就是很有意思，快，什么都要快啊！原来打电话赢够快的，现在又给你弄微信，一分钟都不能喘息，天天一大堆信息在你面前让你去处理啊。坐你榆木是不是上温哥华飞机5小时就到了，到了就得干活。你说原来主耶稣传个福音，骑个毛驴也好，坐个车也好，还可以去思想一下讲章，这是还没等得上，还没等明白过来就到了，到了就得侍奉。就是现在人这些科技发达，最后呢就是想让我们多一点时间休息嘛，本来的意思是不是科技发达让我们人可以休息下来，结果我们人你发现了没有，越来越忙。哎呀，每个人都忙，连孩子都说忙啊，我很忙。你看现在所有的人的口头禅都是我很忙，进入不了安息。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神说你凡劳苦担重担的，你要到我这里来，要得安息，你要学我的样式哈，你的心里就必有安息。就是你们一定要到主面前来，你们一定要学习主耶稣，你才能够得到安息。而且在希伯来书这里特别4章10节11节特别说什么是安息，就是你要歇了自己的功，歇了你自己的这些想法做法啊，停下来，正如神歇了他自己的功一样，然后你要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你要务必竭力的进入，因为这世界会拦阻你进入安息。他这个世界的方法，撒旦的方法就是让你忙碌啊。他们说忙碌不是从撒旦来的，忙碌本身就是撒旦，他让你忙的没有办法去进入安息，没办法去亲近神。其实这就是不信神，你真信了神，你就不用担心你这一天不工作神不供应你。当我们遵守了前面四戒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恢复了跟神的一个正常关系，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哈。那么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每个人都是基督的话，那你告诉我在一起，那不就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了吗？这才是人正常的一个关系，就是彼此相爱啊。在加拉太书5章14到15节这里提到的什么呀，就是我们得了这个自由哈，是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但是当你不能够在基督里得这个自由的时候呢，你是相咬相吞，你是彼此灭魔消灭。就是后面讲的六戒啊，为什么杀人，为什么奸淫，为什么偷盗，就是没有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所以你是相咬相吞的关系，最后就是互相消灭的关系，这是出于撒旦的。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和谐最主要就是你要恢复跟神的正常关系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哈，这个我们与人的关系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垂直的啊，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水平的，一定要保持和谐。在马太福音22章39节这里说哈，主耶稣说第二条大诫命呢与第一条相仿啊，所以遵从第一条诫命必须从遵从第二条的诫命来证明。约翰一书4章20到21节也是这样说，他说啊，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你说你爱神啊，前面四节我都守了，但是你不爱人的话，已经证明了你根本不是爱神的啊。在罗马书13章9节10节这样说啊，他 他说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就是讲到后面的六诫嘛，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当你能够跟神有正常的关系，你就有爱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能爱人如己，你就能够不去触碰后面的这六诫。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五诫啊，讲到这个我们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一词呢，原文是使之得尊荣的意思，你要让他有尊荣哈。所以你看到啊，我们从神的责任出来以后哈，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对家人负责。我们很多时候有误解哈，很多时候就会哎呀，我们对别人很负责任。我常常开这个我老公的玩笑，因为他们烟台人吧，特别注重啊这个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们都是恨不得妻子都是奴隶一样哈，奴仆一样去侍奉啊这个外面的人。他常常也跟我开这个玩笑，当然信了主就不一样了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家里的责任。那么这个诫命呢，是带着应许的，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说其实他对付的是我们里面那个悖逆的天性，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悖逆不顺服啊。其实这一条是来对付我们这个天性的啊。神要让我们尊重生命的源头，因为父母养育了生育了我们，还要尊重神在地上给我们的权柄。其实父母在地上是代表神的啊，那么你去尊重顺服父母，其实你也就会去尊重顺服神的权柄。那么所以这个应许就让我们知道，顺服啊，学顺服不是让我们被辖制，而是让我们能够蒙祝福。所以当你敬畏神的话，你一定会尊重人，当你顺服神的话，你一定会顺服地上的权柄啊。啊，现在在北美的孩子啊，就是太看重这些孩子的这个权利啊。现在我们都不是孝敬父母，都是孝敬孩子啊。所以那些孩子在家里面说一不二的，哎呀，我们跟他教育教育他，还得谨慎，怕一旦伤了以后他又搞这个搞那个。其实呢，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去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的啊。就是让他们学习要尊重父母，要孝敬父母，这个是使他们得福的啊。所以我跟于牧师对孩子的管教是很严的。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他真的不顺服权柄，我们是用棍棒来教他的啊。啊，你们别在这儿去给我告了啊！就是年轻的小的时候哈，一定要棍棒打他的。好，那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要尊敬和顺服地上一切有权柄的啊。十三章啊，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呢，神在地上他是设立了权柄架构的啊，比如说在家里面妻子顺服丈夫，他是一个权柄架构啊。在教会里面有牧者有长老，他是要顺服，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权柄架构。那么你尊重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你就是尊重神啊。就是其实这个顺服啊是非常难学的功课，你在家里在教会都是难学的功课啊。特别是表面上顺服那个都会做，但是你要甘心乐意的顺服就不容易哈。这个其实就跟信有关系，你如果相信神掌权，你顺服的是神，他做错的地方你提醒他不改，你神会管教。你相信神的话，你就会放下自己的坚持，你就能够学习顺服的功课。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就是彼得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啊，就是说我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哈。大家都知道，当无论是父母，无论是政府，或者是这个你的配偶，他如果是抵挡神的啊，比如说让你去拜偶像啊，不让你去教会，不让你奉献啊，这些抵挡的作为呢，你是可以不顺服的。我们的顺服是在不抵挡、不违背神的情况下哈。当然，我们要小心去处理啊。那么快快的第六诫啊，这个讲到这个杀人啊，这里呢就是对付我们对生命的轻视，不光是谋杀，包括自杀、安乐死啊，还有堕胎，这些其实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 在这个圣经里面，神说生命是神赐的，也是神掌管的。他说我使人死，我使人活，哈，在传道书里面他也特别讲到，没有人能够决定生死，没有人掌管生命，也没有人掌管死期。所以呢，我们这个生死都是由神来掌管的，我们要去顺服，哈。啊，可能在这里我就 省掉一些啊。还有一种呢，恨人，哈，也是杀人啊。什么意思呢？你看你说，哎呀，这条我没犯，我没杀过人哦。但是你啊，我告诉你，在家里面我们天天杀人啊，用眼神杀人，用话语杀人啊，杀你的配偶，杀你的孩子。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可有意思，每次跟我说她老公，就说她是老不死的，哎呦，我吓得要命。我就说怎么还这样说她老公，就是她很心里很生气啊，她老不死的，然后说该千刀的啊，什么什么该死的哦，这些就咒诅的话语，非常可怕的啊。你其实就是如果说是话语有权柄的，是祝福的，你这话语夸已经把她杀了，你天天杀，天天杀，你都杀了好多次了哦。所以我们要，神禁止的是一切谋杀的心思、行为和言语啊。那你说我心中对他有怨怎么办？你就要靠着神的爱啊，来医治你内心的伤痛，得着神的安慰，被神的爱充满。当你被神的爱充满呢，你第一个产生的不是怨恨，而是怜悯。哦，你原来知道他是一个被撒旦所捆绑的一个傀儡囚犯啊，所以他是撒旦让他干啥他干啥。就像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说父啊，赦免他，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些被救的人他们都被撒旦捆绑，所以说赦免他们。我们学习主耶稣，我们有神的爱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们是撒旦手中的傀儡，所以撒旦可以用他来伤我们，我们要救他们出来，解除他们一切的捆绑啊，而不是去恨恶他们啊，去杀他们。还有呢，就是第七戒奸淫啊，这个是行为了。那么神是圣洁的啊，人要分别为圣。在帖所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四节特别讲到哈，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分别为圣啊，包括婚外情、婚前性行为都是奸淫，还有同性恋。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就是在加拿大好多人是两地分居啊，有的丈夫在国内做生意， 姐妹在这儿哈。其实这种生活一定会使你的丈夫陷在罪里面，长期分居的话。所以姐妹，就是包括你的丈夫在你的身边，姐妹有些时候也要特别不要在身体上去亏负你的丈夫，免得他陷在罪里面啊。他可能不一定犯奸淫啊，他去上网看这个黄色的这些什么这个色情的东西啊，或者他把那个情感寄托在某一个明星的身上，这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犯了奸淫啊。当然也有属灵的奸淫，就是我们对神的不忠。其实所有的一切的奸淫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不忠啊。好，很快的进到第八戒哈，就是我们第八戒讲的是偷盗，其实对付的是对人对神的这种偷窃哈，也是行为。比如说你可能偷公司的东西啊，或者是偷税啊，那么神家的这个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注意哈。诗篇二十四篇一节说到哈，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呢，一切都是神的，他拥有主权，我们只是管家。你要记住，你是管家，连你的孩子、你的财产，你都是一个管家。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获取、使用、管理，而不能去偷啊。你比如说你的儿女啊，你是神的产业啊，你不能把它成为你自己荣耀你自己名的一个私有的财产啊，包括神给你的恩赐啊。啊，给你五千两千你不用藏起来，你不去侍奉，把它埋在地里，像那一千两的似的啊。还有呢，最可怕的就是偷神家的钱，十一奉献啊。在这个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说到，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啊。在这里说，他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你们都夺取了我的供物，然后呢，咒诅就临到你们。钱都是神的，然后神把十分之九都给你用，留下来十分之一给神，但是我们连这十分之一都会去偷，所以神说咒诅就会临到你们。然后呢，这里讲到说，你们试试我，你们当把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的时候呢，我就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 相信神的话，我们愿意相信自己是管家，把那个上帝赐给我们的财富拿出十亿来奉献的时候呢，上帝说我会敞开天上的仓库。我看到很多姐妹非常会奉献，非常能奉献，然后她是卖房的挣钱，买房的挣钱，开店挣钱，关店也挣钱，那就是得错财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上帝给她钱让她奉献呀。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在这个奉献上哈亏欠神，自己招咒诅啊。其实在这条上我们很多的人都犯了这条啊，比如说在恩赐上面啊，在时间方面我们都偷了神的时间，偷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神让你去传福音不传啊，这个这么大的恩典你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不传，你家人很多人还没得救你在那儿像没事儿一样啊，这都是在偷窃。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他没有明确说十一奉献，为什么？全人奉献。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把你的时间，你的生命是主耶稣给的，所有属于你的儿女父这个子孙后代还有你所有的东西你都奉献在主的面前啊，是理所当然的，神会祝福你的。最后第九戒哈，讲到谎言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撒旦是说谎人之父，所以神是很恨恶说谎的啊。经文在上面啊，箴言还有约翰福音的哈，你们自己看，包括这个谎言还有这个白谎，就善意的谎言哈，也不能够说啊。因为你为什么会说善意的谎言？因为你怕人，你不相信神，缺乏信心，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你不要去错误的安慰人，你明明知道他做的事情已经不合神的心意，还说哎没问题的，神会祝福的啊，传福音的时候你夸大其词做假见证都不行啊。好，最后一戒了，就是贪婪贪恋啊，这个呢是对付我们属灵属世的贪啊，是思想里面的啊。这个属灵方面你可能是羡慕嫉妒别人的恩赐啊，他的权柄他的地位哈。那么我们看那个属世呢，就是这个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受控制的欲望啊，想拥有不属于自己的人事和物。所以这个雅各书里面说哈，你这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是这个牵引诱惑你哈。所以其实一切的罪它的根源都是因为贪啊，包括偷啊、奸淫杀人。你看大卫，我们都知道他杀了他为了这个博士巴他犯了奸淫，又杀了他的丈夫啊，他犯了第六条第七条，但是源自于他第十条贪。还有亚哈王，他去贪这个亚伯的这个不是拿伯的葡萄园啊，他犯了第六戒啊，这个杀人，第八戒啊偷，第九戒做假见证。所以一切都是因为他这个贪念。我们呢有需要，就是我们有need，这些need是正常的需要的，这些神都会给我们的。但是你当你这个需要变成你 I want， 变成一种 desire， 就是一种不恰当的欲望，哎，我有了房子，哎，我还要一个更大的，我有了车要更好的啊，我有了这个这个孩子，我要叫他人上人哈，这些贪念都会让人陷到愁苦里面，繁忙当中，混乱当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不能以神为满足啊，就是不信神啊。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还有提前这个六章六节特别说到啊，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啊，保罗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知足，他已经学会了。所以你看五话也说知足啊，常乐，就是你要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爱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个世界就像欲望之城一样，它不断的啊把你牵扯住。为什么保罗说他看主为至宝，看世界为粪土？你看不见主是至宝，你就把世界看成至宝，你就被他牵引着啊，然后他就会夺取你所有的精力时间 和财产。最后啊，我们知道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啊。当我们学完这十戒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你看看你哪一戒你都会触碰都会犯。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十恶不赦啊，十戒十恶不赦。但神让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守住十戒，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种渴望，希望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来转向基督 啊，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啊三十一节啊，还有三十三节哈、啊，他这里讲到哈、啊，因为以色列人守不住这个旧约，所以他主说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呢要另立新约啊。这个约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我要把这个约刻在他们的心里面啊，放在他们的里面啊。这个就是啊，神当我们知道百姓达不到他的要求的时候呢，他没有降低他的标准，而是他提升他百姓啊的水准，然后就把这个约哈、啊。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我们心里，这就是重生吗？新约的重生。所以神赐下主耶稣基督，他呢把新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本质，新的人格来匹配哈，去与那个去匹配这个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基督徒重生以后的生命就是要来遵从神的命令啊！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完全了律法，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能够靠着圣灵能够完全的去顺服。神因爱赐下律法，也因爱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成全了律法，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呢得着完全的自由，也能够享受神完全的爱。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神始终是以爱为旗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儿女呢能够因着他的爱有一个回应，有一个顺服，有一个敬畏啊，能够活出爱的生命和生活来，就是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就是爱人如己哈、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今天给了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行不出来，但是基督你已经完成了律法，主啊，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有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这些旨意来。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让我们一生存感恩的心来讨你的喜悦，能够让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